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每一个主日的清晨，我们被提醒你是那位已经复活升入高天与父神同坐的复活的主耶稣啊，你代替我们受了刑罚，称我们为义，要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天家，并且在父神的右边长久的为我们来祷告。感谢你，并且你要再来，要来接我们，要来使我们在今生所有的指望，在圣经当中所写给我们的应许，在你的里面都一一的来成全。主啊，因此我们感谢你，也帮助我们不只是活在这个世俗的眼见的世界里面，让我们的信心可以一天一天的增长。愿荣耀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2:1-14，一个关于婚宴的比喻。马太福音22:1-14，一个婚宴的比喻。我们还是按照以前一样，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熟悉一下好吗？22:1-14。如果你翻到的话，就跟着我一起轻声来读一下好吗？22:1，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是神自己的话。对，两周以前我们看了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对吧？讲到这个园主差派了人来收租子，可是却屡次的被这些所谓的凶残的这些租户们赶走了，直到他最后要差遣自己的儿子来，可是竟然被这些园户私谋去杀害了，对吗？你看紧接着在22:1的时候，耶稣用了这样一个天国的宴席的比喻来继续来讲这个犹太人的悖逆，讲到这个神国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一点点来看吧。对，你知道在一开头的时候，1:2，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一开始耶稣他的这个开场白就非常清楚明了，这个故事的指向是讲到天国的。他用了一个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一个世俗生活里面的场景，就是用一个娶亲的宴席来形容在神的那个将来的国度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对吧？他说神的国天国就好像一个国王要为他的儿子去摆设婚宴，于是呢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这边有点奇怪，你今天不会说你要邀请来的人是被你招来的人，对吧？你只会说什么尊敬的贵宾，对吧？用英语你会说什么一般是新郎或新娘的家长 request the honor presence of such and such， 对不对？一般都是这样想，请你贵宾光临寒舍，参加什么小犬小女的婚宴，对吧？一般都是很对，忘了，至少在香港和台湾他们是这么说的。 对， 对吧？ 很谦卑的一个姿态，对吧？但是这个宴席不太一样，这个宴席是个国王的宴席，为他的王子所设摆的，对吗？因此他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的，要亲自的得到这个国王的邀请的人，是被招来的人，才有资格来参加，对吗？于是就差了这些仆人去，请那些国王心里面想要去邀请的人来参加宴席。可是这个结果有点突兀，说这些人却不肯来。对，于是第四节，国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去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对吧？可是呢，那些宾客说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他是个农民，对吧？他是个庄稼人。另外一个呢，去做买卖去了，他是个商人，对吧？还有一个竟然去拿住了这个仆人去凌辱他，对吧？于是这个王大怒，就发兵除灭了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对，这个故事很简单，对不对？说天国就像是神，就像是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设摆了一个宴席，他差遣了两次仆人去邀请这些人来赴宴。第一次这些人不肯来，第二次再去的时候他们扭头走开了，对吧？他们忙着自己，好像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职责，对吧？他们不在乎，甚至有一个看起来很过分，甚至他不但不来参加，甚至他去凌辱这个要给他送请帖送邀请的这个仆人，对不对？我们先暂时在世俗的生活里面来想想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合理吗？这些人因为有点过分，对吧？首先你想到这个是个很尊贵的场合，对，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去的，对吧？就所以这是个恩典啊、这是个很荣幸的一个机会，对吧？可是他们竟然很可笑，像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说，一个人转到自己的田里去干活去了，他说我才不稀罕去你那什么宴席呢，对吧？我家里面还有一亩三分田没有收割完，对吧？还要去捉虫子，还要去赶鸟，还要去施肥。另外一个说，可能家里面的白菜再不卖就要变过期了，就要变质了，我得赶快去市场把它卖掉，对吧？特别是最后那个人，他说他竟然羞辱这个仆人，就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说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羞辱这个人，对吧？但是你其实想到耶稣这个说这个比喻的这个背景，他所要针对的那个目标人群就是这些自以为意的犹太人，特别是这些宗教的领袖们，对吧？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能够看得到，国王代表的是神，对吧？他的儿子代表的是弥赛亚，代表的是基督，对吧？他说神呼唤这些失丧的人要悔改，就是想邀请他们去赴一个基督的婚宴，对吧？弥赛亚的婚宴。可是这些人却不理不睬，神却屡次三番的去差遣他的仆人。这个仆人我们都很熟悉了，对吧？我们以前常常说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借着先知晓谕我们，就在这末时差遣他的儿子，对吧？这代表的是传递信息给我们的神的使者，这些先知们，这些祭司们，对吧？可是呢，他隐晦的指到说，这些人啊，不但不理会他，找各式各样的借口不来赴这个宴席，甚至会有一天杀害这些仆人，对吧？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先知都是这样被杀害的，我们能够举出来很多耳熟能详的。他说王的反应，第七节，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代表的是神要临到他们身上的愤怒和最后的审判，对吧？因着你们的不信，因为你们的悖逆，甚至你们所心里面生发出来的恶，神等待你们的就只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对吧？所以他暗指了这个福音的救恩在以色列中间会碰壁，好像基督将他自己说的一样，他是一块房角石，那么有些人在他身上可以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去建设自己的房子，可有些人会被他绊倒，对吧？甚至会摔在这个石头上摔得头破血流，对吧？他直到说福音的施工在犹太人的中间会遇到将来这样一个场景，会有些好像不识抬举，会有些人敬酒不吃吃罚酒，会有些人甚至出恶意的要来毁谤和杀害这些神的使者。第八节开始，他说神开始了另外一个计划，这个国王了，他说他要叫仆人说，既然喜宴准备齐了， 但是呢，这些所之前招的人啊，他们其实是不配来赴宴的。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些之前这些人是不配来赴宴的？既然这些人都不配来赴宴，为什么神之前还要邀请他？国王要邀请他们？就是说这些人没有回应神，对吗？对，他们根本就没有认出来这是一个荣幸，这是个恩典，这是一个一辈子都很难得的这样的机会，对吧？大家说有人是这样，于是这个王说，吩咐仆人说，你们到那些岔路口上去，遇见的人都招来赴席。那岔路口是一个在这边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小细节，对吗？为什么要到岔路口去找人？
不太方便。
换作我们今天话来说，之前都要到有头有脸的人家里面去地铁接的嘛。现在你去到天桥底下，到地铁站里面，到火车站广场去请那些人来，对吗？就是在那个文化里面被人视为是不太有地位的，不太有尊贵的，没有什么脸面的人，对吧？要邀请这些人来。于是呢，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就是都邀请来赴宴了。第十节特别有意思，他说仆人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满了客。如果你要把直接这个故事的比喻意义跟本体结合在一起的话，在这边很想，在神的国里面竟然也会有那些不论善恶的人吗？他们也会被邀请来在最后的那个羔羊的宴席里面吗？对吧？其实故事还没有完，对吧？第十一节，他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去参加这些重要，今天我们也知道，对不对？你要去参加一些重要的，比如说婚礼，比如说毕业典礼，对吧？你最起码得穿一个合体的合宜的这个衣服。这个国王看到有一个人来赴这个婚宴，竟然可能穿得很糟糕，就对他说，朋友，对吧？很客气，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却无言可答，对吧？看似到目前为止都很礼貌，对吧？紧接着你发现，哇，刀光剑影开始了。十三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把他捆起来丢在外面，对吧？因为在这边耶稣所讲的故事里面要体会到，就是在神的国里面，这个衣服代表的就是公义的生活，对吗？神所要求的义，圣经当中旧约当中就是常常做的一个类比，说我们自己的义啊，就好像是一个衣衫褴褛污秽的衣裳一样披在外面，对吗？根本就不能够让我们自己有任何的自豪的，唯有基督的义像一袭白衣可以遮在我们的外面，对吗？基督将义袍披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说这些有些被呼召来的人是被呼召要来悔改的，对吗？可是呢，他们却选择不悔改，不去接受在基督里面的义，于是这些人会被神从天国里面下令逐客出去，对吧？这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所要表达的。很明显，在这个比喻里面，第一波的那些客人指的是犹太人，对吧？第二波的客人很可能象征的就是万国万民，主要是外邦人，并不是说犹太人因为他们的悖逆不信神，就是所有的外邦人都要信主，对吧？即使在外邦人的中间，也一定会做在犹太人中间那些分别拣选的工作，对吧？在新约的比喻里面，叫好多处，在旧约也有，把将来神的国比喻成一场宴席，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我们今天想象在天堂什么样子，想象在神的国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版本的印象，对不对？我会发现很有意思，在基督教会里面，常常我们对天堂的印象都是受那些电影动画片的影响，绝大部分想到天堂就是什么一袭白衣的诗班，永远不落幕的什么敬拜赞美，对吧？或者长得很胖的天使，然后在天堂里面吃吃喝喝，流奶与蜜之地，对吧？可能我们的想象力都是被这些文化的东西所塑造的，可是在圣经里面他讲的天堂是一个很丰富的社会， 是个很丰富的生活，对吧？不只是那么简单，只是每天唱唱歌就好了，吃吃喝喝的。比如说在这里面他讲到天国是一场宴席，是羔羊的婚宴，对吧？我们大家可以翻到那个以赛亚书25:6-9，旧约的以赛亚书25:6-9。25:6-9。以赛亚书25:6-9，找到的话我们一起轻声来读一下好吗？第6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陈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盖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以赛亚书写作于公元前700年，对吧？在公元前700年的时候，先知的以赛亚就说，在末世来临的时候啊，天国的来临就好像是神要设摆一场宴席一样，邀请所有这些人去参加。哎，这在宴席里面呢，神不但是邀请这些人吃吃喝喝，最重要一点是什么？一个普通的人可以跟神一同来坐席，而且神要遮盖遮蔽他们的羞耻，除掉他百姓的羞耻，并且说这些人会因此而得到救恩，对吧？在旧约里面，他把天国的来临形容成一场大的宴席，对吧？我们知道，其实在700年以后，对吧？在耶稣的年代里面，他做过同样类似很多的教导。我们今天读的马太福音22章当然是一处了。我们再来看一个，在约翰福音2章。迦拿的婚宴，大家应该很熟的一个故事。约翰福音2章1-11，这段经文比较长，我就来读了，大家可以翻到好吗？约翰福音2章1-11，约翰1节我来读。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人说，他告诉你们，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桑桶水。耶稣对人说，把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们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个故事大家也很熟，迦拿耶稣变水为酒，在一场婚宴当中，对吗？可是这故事里面有几个小细节很让我们就是读圣经的时候有点费解，很难明白的。第一个，当耶稣的母亲发现这个酒用完的时候，她很关切的，她想要帮忙，对不对？她对耶稣说，说他们没有酒了。很可能这个就是举办亲事的这个家庭跟耶稣的家庭有什么样的关系，也许是个远房的亲戚，也许是个什么以前的朋友什么的。那犹太人的宴席的规模很大，可以跟华人相媲美，甚至在很多村庄里面娶亲的宴席会持续一个星期。你可以想象这场宴席，你知道那时候没有饭店，也没有 catering， 都到自己家来操办的，甚至从村子里面请一些劳动力，请一些能做菜的这些厨师，对吗？来家里面帮忙搭起各式各样的盆子来，对吧？光是采购这些物资，我估计要提前好几个月就要开始，对吧？按理说，各样的准备应该是很充分的，可是却发现到了这个时候，哦 ，by the way， 在犹太的婚礼当中，那个婚礼的仪式啊，是在这个宴席的最后一天发生的，就要先要请这些宾客要吃好喝好，大家开心了，对吧？到最后的时候，大家一个高潮，对吧？所以很尴尬，你知道，新人还没有出场呢，酒用完了，对吧？在这个犹太的文化当中，跟你要在东方的文化当中，你要在一个宴席当中，酒也非常重要的，对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婚姻假如没有酒的话，怎么会幸福呢？对吧？可是耶稣对他母亲的这个回答很粗鲁，甚至看起来，而且有点不着边际。他说：“母亲，那个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词叫 gunai。”是女人、妇人的意思。耶稣对他妈妈说：“妇人，叫 woman， 说 What do I have to do with you？” 你看到了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因为是1907年翻译的，所以那个时候为了顾及这些文化上的东西，把它委婉的翻译成母亲，对吧？但是他要标明，其实这个原文姑奶是妇人的意思，对吧？我以前学希腊文，我背这个单词，我就把它谐音成姑奶奶。所有的女人都是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对，我记得很清楚。然后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能很多人一开始来读这个“我的时候没有到”的时候，想到这是他的时候指的什么时候啊？哇，他觉悟好高啊！对，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甚至很多年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他讲的时候没有到，就是说。我亮家伙的时候还没有到，我要行神迹的时候还没有到，对吧？但是呢，他经不住母亲的央求，对吗？好像一个悖逆的青少年一样。妈妈说吃饭了，把电脑关了，对吧？过了10分钟发现他还在，说你再不关，我要过来帮你关了。然后好吧，好吧，我把电脑关了，对吧？很明显，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以后，耶稣行了那个神迹，他变水为酒，对吗？所以这样解释可能不太妥当，直到我们明白，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这个我的时候或者那个时候，是一个约翰有意埋在约翰福音序当中的一个主线，就像刚才这位姐妹说的一样，说我的时候特指的是他在十字架上要受难得荣耀的时候，对吗？比如我们可以随便举一些例子，在约翰福音的7章6节，耶稣对门徒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对吗？”然后好多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不一一的再给你们讲了。其实啊，当耶稣站在这个将来的婚宴当中，面对这个小小的危机，面对母亲的请求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的是一场更大的婚宴，对吧？说在这场世俗的婚宴里面，人们的焦点在于什么？没有酒了。好尴尬，你可不可以帮个忙，对吧？而耶稣的焦点是什么？他要流出自己的血，成为在那场宴席里面，不但是给人解渴，不但是给人助兴，而是给人来除罪的真正的酒，对吗？你还记得耶稣在逾越节最后的晚餐里面设立的圣餐礼，对吗？他掰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破碎。”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从今往后，我不再喝这酒，直到什么？在神的国里的时候，与你们一同喝那新酒，对吧？好像你看到耶稣跟那些其他人，对吧？他有点鸡同鸭讲，对吧？我不知道这些佣人们究竟知不知道耶稣在干些什么，对吗？甚至有时候我们很好奇，玛利亚知道耶稣要做些什么吗？他好像知道，对吗？因为当耶稣很粗鲁了，看似粗鲁，其实对吧，是很合理的。他说：“女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吧？”玛利亚做什么？5节，他说他就吩咐那佣人说：“你们等着，他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像给我们点小的线索。玛利亚很清楚他这个所谓的肉身的儿子是谁，他要做什么，对吧？那耶稣跟他母亲这样鸡同鸭讲的对话已经出现过好几次， 耶稣十二岁那年，约瑟和玛利亚带着他去圣殿里面献过节，对不对？回来路上发现耶稣丢了，然后找了三天才找到，在哪找到的？你还记得吗？在圣殿里面。他们回去的时候发现耶稣坐在那边跟一些经学家、神学家们在辩论，对吗？母亲很焦急，说：“儿子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吗？你知不知道爸爸妈妈找你很焦急？”你还记得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吗？他为什么找我呢？你们岂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各位父母们，你们愿意养这样的孩子吗？你们养得了吗？对吧？你还记得耶稣有一次在跟门徒们讲道，大概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左右的时候，他说门徒们进来告诉他说：“说你的母亲和兄弟们在门口找你，对吧？”你还记得耶稣怎么回答他的吗？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很伤感情的哦，对吧？他说：“凡遵守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了，对吧？”耶稣道成肉身活在我们的城市生活里面，知道他医治了很多人的身体，他成为一些卑微的人的好朋友，对吗？他甚至成为一个在一个宴席里面的救火队员，对吗？他解了这对新人与危难之间。但是耶稣的核心的使命跟他核心的身份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好朋友，只是一个救火队员，只是一个魔术师。他最核心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最核心的使命是什么？不是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人生的危机当中可以有新酒喝，对吗？可以让我们不尴尬，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病变得好，可以让我们的大麻风得洁净，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份工作。他最终最核心的使命是邀请我们回天家，使我们可以有资格成为那个被配坐在那个宴席里面的人，对吗？直到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大家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十九章第十九节，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十九章十九节里面，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这样说：天使吩咐我说，我指的约翰，你要写上，凡被邀请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十九章第九节。不好意思，是不是我说错了？我再重新读一遍哈。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对吧？从圣经的起初，对吧？一直到基督的道成肉身，一直到给我们关于末世的应许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主线都是一致的，就是神要来迎接这些人回天家，甚至要给他们一个尊荣的这样的宴席，我们被当作贵宾一样被邀请去赴宴，对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个？因为就像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的故事告诉我们的一样，当初的犹太人因为自己的偏见，因为自己的所谓的因律法而得到的义，而轻看这位弥赛亚，对吗？以福音为一个羞耻。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有同样的试探？对，你知道，你看美国有一个车文化，中间有一个就是后面贴那个小纸条 ，bumper stick。很多很搞笑的那些话，对吧？然后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就贴得很近，就为了看看它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有很多基督徒也会贴一些有属灵字眼的一些 bumper stick。我看到过在美国最多的就是说 ，Jesus is your co-driver， 耶稣是你的副驾驶，对吗 ？Jesus is my GPS， 耶稣是我的什么指南针，是我的 GPS， 对吗？还有说耶稣是我的911，对，通常比较多的 ，Jesus is my best friend。对吧？就是我不反对使用这样的话来表达我们对耶稣的感情，对吧？可是这些东西绝对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这些东西不是福音的核心内容，对吧？耶稣来的核心的使命不是为了要成为我们的911，他也不是为了要成为我们人生的副驾驶， 他也不是为了只是待在旁边大声地说前面400米左转，对吗？ No， 他最大的使命是为了成为赎罪祭。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我们应该值得去敬畏的和敬拜的那位君王，对吗？要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我不能说很多，在有些教会里面吧，对吧？可能我们会或多或少的把这个福音的那信息啊弄得有点混淆了，弄得有点主次颠倒了，对吧？我们想要用这些今生的好处去吸引人来信福音，吸引人来教会，对吗？你知道我不反对，比如说我们办一些爱宴，办一些活动，用一些切入点来向别人来传讲福音，介绍在基督里的这些属灵的福气，对不对？我不反对。可是问题是，不论你用什么东西作为一个切入点，你得来传讲一个以基督钉十字架为中心的一个福音信息，对吧？假如一个慕道友在自己觉知之前，被邀请觉知之前，他听到的福音只是说呀，对吗？ Why not？ 你的生命当中总是需要一个更好的朋友的，对吗？这是一个误导性的福音。对，基督要来我们生命当中，不只是做一个陪伴者，不只是做一个有求必应的911的救火队员，他要来的是做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要明白这个呼召是我们的荣幸，是带着权柄的，是带着威严的，而拒绝这个呼召是有后果的，对不对？在很多今天就是这个叫什么消费者文化里面，对吗？好像主动权都是在我们这些人，对吗？好像我推着一个车子去超市，我根据这个商品的说明，我可以挑它或者不要它，对吗？可是在这场天国的宴席里面，这个比喻绝对不合适，而是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它是我们是在那些被岔路口被招来的人，我们是自己甚至买不起自己礼服的人，对吗？神用基督来遮盖我们，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荣耀，呀。另外一点，对，所以今天就是对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的信徒来说，我们要特别小心，呀。一方面，我们向别人做的一个见证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传一个廉价的福音，一个好像跟世俗很接轨的福音，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是大家能够听得很明白的大白话的福音，对吗？对。可是你要想想看，这个福音是不是以神以基督为中心的？对，福音不但给一个人他想要的东西，也会给他不想要的东西，对吧？福音不只是做个决定把耶稣请进来，福音是要做个决定要去一生的跟随他，对吧？福音不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的，福音是以上帝的荣耀为中心的，对吧？福音不只是告诉别人说你好我好大家好信耶稣更会更好，耶稣说，福音告诉我们说，你我都是很糟糕的人，你知道吗？神必须要让他自己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接受像你我这样的人，对吧？呀，福音不是一种自负的心态，相反是一个蒙恩的态度，知道这是我们所不配得的，呀。第二一点，我觉得这个故事给我们基督徒的很大的鼓励，我们要明白。在今生我们不论遇到的这些是福气顺境还是逆境跟苦难，我们最终要等待我们的是那个宴席。对，也许大家你知道我们最容易关注的是我们自己人生的宴席当中没有酒了，对吧？我们很迫切的去求耶稣，可不可以你行个神迹，把我们这个水可以变成酒，让我不要遇到这样人生的一个窘境，对吧？但是神有时候会做，就像在迦拿的婚宴里面做的一样，为的是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他说他的门徒中间有很多就信了他。可是也许有些时候神不一定会照我们所求，一定会，也许他会冷冰冰地对我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说姑奶奶们，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他？如果他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观察到的，对吗？但是神会用一个永不会落幕永远不会断酒的一个永恒的宴席来招待我们。对，这是一个基督徒永恒的盼望了。对，中国的成语里面有说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样的一个智慧，对吗？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要太快的下结论，人所以为眼见的这种祸福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很快的改变的， 甚至会有戏剧性的180度大翻转，对吗？所以他告诉我们的人生的哲理就是说，要足够等长的时间再来判断，对吗？基督徒来判断祸福的标准，那个坐标一定是永生，对吗？这个我们得非常小心。对，我们不会只是以今生眼见的这些东西来作为我们好像给自己人生的一个判语，相反，一定要是站在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这个永恒的尺度当中来替我们做一些判断。你可以在头脑里面想象一下，想象一根线，好吗？它的起点是无限远，它的另外一个终点也是无限远。你的今生在这条线上面占多大的比例？你把它 visualize 一下，在头脑里面，大概会有多长？可能一点，对吧？甚至一点都不到，如果你要较真的话 ，scientifically， 对吧？假如有一天，当我们站在这个永恒的宴席当中来回顾我们的今生的时候，你会不会想，1999年的某个夏天，我买了25块钱一件衣服，结果第二天就打折到15块，我好懊恼。对啊，对啊，文学，我40岁就开始掉头发，活得好委屈。我有一举这些比较极端点的例子，我知道大家肯定不会这样想，对吧？可是今天我们觉得，当我们现在忧虑、苦读、愤怒，甚至作为一些理由，好像是不再相信神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将来回顾这些东西，会像刚才我举的那种例子那样可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拼命的要在这个永恒的尺度上去抓这些东西，用它来好像跟神对峙，说你对我还不是最好的，对。这是这些犹太人跟耶稣之间的这个张力，对吧？他们所看重的是自己能够得到些什么，可是神要给他们，他们却是心未曾、眼未曾看见，心都未曾想象的，对吧？当然，这个宴席是一个比喻了，几层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不配的、渺小的人，竟然会跟神一同来坐席。你立刻想象的就是在福音书当中，耶稣跟那些税吏、妓女和外邦人一同坐席，对吧？甚至到他们家里面去的，然后这是不可思议的，你知道，对于旧约有深刻的旧约背景的犹太人来说，怎么可能，对吗？我甚至到圣殿里面去祷告，都得要沐浴更衣，洁净自己，做好的预备，将来有一天我竟然能够面对面的跟神在一起参加一场宴席，对吗？第二点会告诉我们说，天国是有盼望的，还是充满着祝福的。宴席代表的是祝福，对吧？首先有吃的，有喝的，而且它是一个庆祝，庆祝我们这一生的劳苦可以有一个终点，哎，庆祝今生我们凭着信心，有时候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真的很难，可是你带着信心去持守了，神说 well done， 这是给你所，是给你的一个庆功宴，我不以你为羞耻，对吧？可能今天我们如果因着信心的一些原则，可能会被有些宴席我们是永远参加不了了，对不对？别人会觉得你资历还不够，对吗？说你不属于这群人，有时候这是要背的一个代价来着，为的是不丢掉那场宴席的那个入场券，对吧？对啊，宴席已经准备好了吗？okay, almost。Yeah. 好几年以前，我还那时候刚毕业不多久，在一个小的公司里面工作，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资助者，是一个基金会的一个老板，对，他是一个 billionaire， 他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的，他每年给我们的公司捐很多钱，对吧？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偶尔过几年才会到亚洲去考察一下，看看我们这些项目做得怎么样，对吧？所以他那年刚好要去上海，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很小心翼翼的，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来计划，我们怎么样可以招待他，我们需要做哪些工作汇报，对吗？而他就那大概是我吃过的最棒的一顿晚饭了，对，在一个5星级的酒店里面，在一个 VIP 的包间里面，对，然后所有人穿着就是西装笔挺的，然后提前半个小时在大堂里面等着他，对吗？ 然后整个会议当中，虽然我们已经很努力的放松，讲一些比较轻松的话，对吧？可是我能看得出来，所有我跟我的同事们都很紧张，手心里面都捏着汗，对吧？坐在那个圆桌前，我才看到，哇，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繁琐的那个餐桌的礼仪。我们大概总共就六个人，他们派了六个服务员来服侍我。我不知道那个人花了这顿饭花了多少钱。我还记得有个服务员小姑娘，因为倒茶的时候，那个后来茶最后嘛，那个盖子，她不小心就摔在碗里，摔到我们的杯子里面去了，对吗？我就看到后面那个主管，就是给她一个眼色，她立刻就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对，我估计被派到停车场里面去指挥交通去了。对吧？我后来就在想，说在天国那场宴席里面，神的威严，对啊，那场宴席的隆重程度，绝对会比我这辈子去过的最 fancy 的那些东西还要尊荣，对吧？我给这个世界的权威，这些有名有望的人，给他们的敬畏，会不会超过对给神的敬畏，对吧？我会预备这一场会议，对吗？一个半小时的一个晚餐汇报，可能要准备一个月的时间，对吧？甚至我要把我想说的话都要提前打个草稿，写在自己的衣服里面，对吧？临来的路上还要掏出来，一路要预备一下，我要这样说那样说，怎么样？可是在我的人生态度里面，我会不会同样严谨的去预备神最后的那场宴席，对吧？这个资助者，他的先生很早以前就过世了，他是个寡妇，对吧？所以我要确保我不说那些可能会 offend 他的一些话，对吧？可是在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会带着同样一颗敬畏的心，就是说说这些话会得罪神，或者说这些话会得罪属于神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对吧？还是我就常常很以自我为中心，信口开河，对吧？说一些话，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了，对。在我们读到新约当中，耶稣跟犹太人之间这些张力，指责他们的悖逆、他们的心硬、他们对于福音的弃绝的时候，同样的，这是今天对于教会的一个提醒来着。对，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预备神，去对待神，对吧？你还记得在诗篇23篇里面大卫那个最有名的诗，对吧？神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青草地上，使我在可安息的水边，对吧？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对吧？所有的这些旧约的神的使者们都殷切地盼望这样有一天，这同样要成为今天的基督徒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永恒的盼望。对，我先停在这儿吧，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今天这段经文。对，请说。太好了，我本来想到一段经文，我忘了讲了。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谢谢你提醒我。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到第30节，罗马书第八章28到30节。刚才这位姐妹的问题就是说，在刚才马太福音22章那个比喻里面说，第二批邀请来的人，这个国王看到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对吗？那个人无言以答，就把他捆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了，对吗？很明显这个故事是讲到救恩的，讲到天国的，对吗？那怎么理解？为什么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不就是自然就被称为义了吗？怎么还会有人没有那个什么义，没有穿礼服这样情况的吗？非常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28到30节。28节大家都很熟悉，是属于圣经里面的黄金金句，对吧？我们来读，特别是29到30节。 OK， 我们28节也一起读吧。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看在这中间有一个好像历史的顺序，对吗？是神预先的决定，然后呢是神主动的呼召，然后呢是神主动的去洁净他们，以至于他们有一个义，对吗？然后呢最后的是使这些信徒被招来的人要得荣耀。这个荣耀特别指的是天国的荣耀，对吗？是将来在那个不能够衰残的世界里面的荣耀。你看历史顺序，我再过一遍：神的预定、神的呼召、神的称义、神使他们得荣耀，对吗？这四个大的篇章，对吗？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呼召这个词，说神呼召是什么意思？在圣经当中，呼召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大的呼召，对吗？神通过普遍性的启示来的，神呼召每一个人都悔改去认识他，对吗？知道他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比如说在罗马书的第一章19到21节，对吗？还有一个呼召是指什么？是特殊性的呼召，是救恩的呼召来着。而只有悔改的人才会正确的去回应这种呼召，对吗？所以在那个天国的那个宴席的比喻里面，那个呼召是神普遍性的呼召，对，他呼唤所有人都悔改，对吗？但是在中间只有一部分的人会被神所称为义，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在那个宴席的这个故事当中啊，你知道那个词的意思，很明显的知道，虽然是在万万人中间，神一出于怜悯的缘故，使很多人被呼召了，他们可以听到福音的呼唤，对吗？可是仍然有些外邦人会像犹太人一样拒绝悔改，穿着污秽的衣服想要进入这场筵席，而神的回答是说他们只配待在外面的黑暗里。对，临在犹太人身上的审判也一样会临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救恩的拣选不是一个种族的拣选，你知道犹太人 fail 掉了，所以外邦人都可以进来。 No， 对，一样的因信悔改称义会在这个外邦人中间一样是这样的一个秩序。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大家有些自己的想法感想？
这个弗洛你刚才讲的哈，那就是14节，是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呀，
而且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被招的人多，就是被招的人多是第一次大的呼召。
呀，
然后选上的人少是第二次呼召。没有，如果是没有悔改的人，选上的人就变成。
呀，对，这个非常重要，做这样一个区分了。就是刚刚我说的，一个是个普遍性的呼召，神的神性甚至通过大自然向人来指证说这个背后有一位造物主，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对这位造物主的某种知识跟认识，可是堕落的人选择去压抑和扭曲这些知识，甚至把它有意的篡改成为敬拜偶像的一个借口，对吗？说大自然本身就有灵性啊，所以我们需要拜它，对吗？神的普遍性的呼召指向的是这位神是存在的，可神的特殊的呼召是在基督里面的对一个救恩的呼召，圣经当中也称之为叫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只能够回头来看哪些人得到的是一个有效的呼召，对吗？因为如果这个人真正的悔改了，我们就知道临在他头上的是一个有效的呼召。如果他没有呼召，没有悔改的话，可能我们看到说他身上只有一个一般性的一个呼召，他并没有回应那个真正的救恩的呼召。这是神学家们所给他的这个几个大的词，为了要做一个区别，对，因为这也是为了规避一些神学上的问题，你知道，比如说在犹太人中间，他觉得神曾经呼召亚伯拉罕，对吗？出乌尔，进入迦南美地，成为一个族和一个国家的先祖。他说：“我要坚立和你并你的子孙所立的约。”这是犹太人说自己为什么一定会得救的一个根据。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生活在这个约里面，神是永远不会失信的，对不对？不论他们怎么样，他们都会将来在这场筵席里面。可是问题是在新约里面，保罗才告诉我们说，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说是属血肉的，神说指的那一个子孙的时候，指的是凭信心而出生的， 所以你看保罗他颠覆了这个观念，他说其实真犹太人啊，不是在肉身当中行过割礼的，对吧，而是在心里面受过割礼的，是真心信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对吧。在前一个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割礼是个标记，对吧，所有你们家的男人都要行割礼。可是在基督所立的新约里面是一个洗礼，是洁净人的天良的这样的一个洗礼，对吧，作为这样的一个呀。还有没有别的想法？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好吧。感谢主，借着这段经文很生动的向我们来展现了你对我们的慈爱、邀请、呼唤、包容，甚至在基督里面的接纳。主啊，真的，我想到我们自己在内心当中仍然有的悖逆、侥幸和误会，就深知道是如此的不配啊，赴这样一场羔羊的婚宴。求你来使我们因着这样的恩典，因着这样天国的荣耀的应许，而可以有动力去持续的去自洁，可以成为我们追求圣洁、去敬畏你、让你在我们生活大小处里面做主的动力。所以求你也是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在信心眼光都昏迷的时候，可以不忘记在我们前面这样的指望，因为你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这样的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